章。我们上次停在了46节啊，我们花了一次课把芥菜种面酵的比喻和藏宝寻珠的比喻做了一个对比啊。我们今天会从47节开始，马太福音13章的47节，从撒网的比喻。我们在这之前，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带领我们聚集起来，求您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这话语。当我们翻开这圣经，我们知道这里有生命，因为您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求您把这真理解开给我们听，让我们不但能够理性的明白，更从心里愿意接受因为当我们灵里的眼看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高声的赞美您，我们就有可能活出这属神的、属天的生命。主啊，求您让我们真的来到您的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求您的圣灵今天下午教导我们，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13章47节啊，我们今天先从47节读到52节啊。你先把这一段讲完，我们就讲一个新的故事，13章就结束了。47，我们先读到52节。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
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
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
丢在火炉里，在哪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51节。耶稣说：“
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吗？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
他说：“
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
很好，好，我们停在这。这是比喻讲到这就结束了啊。耶稣，我们先稍微回顾一下前面比喻的开始啊，就从13章1节开始，他就进入一个比喻了。原因就是呢，我们知道这个马太福音的结构是从11章开始啊，耶稣就开始把他的道呢交给众人，众人开始来做选择。所以11章12章呢，你发现众人的选择呢，绝大部分都是负面的，甚至从11章开始呢，连施洗的约翰最初都是怀疑的。那格拉逊的人啊，包括11章的最末尾啊，耶稣责备格拉逊的人，包括12章，他们法利赛人说他是靠鬼王赶鬼啊，这就到了一个争端的顶峰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法利赛人虽然看见了耶稣所行的但他们是靠外貌判断人啊，他们不看里面，所以他说是靠鬼王赶鬼。所以耶稣就说到了12章32节这个话，说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啊，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所以从这个之后呢，耶稣有一个讲道特别重要的转变，就是他开始讲比喻了然后包括之后的神迹哈，它里面都蕴藏着属灵的意思，都藏在这里面那13章整个一章绝大部分就我们到52节这一个部分，他都在讲比喻。而且呢，他在把比喻要解释的时候呢，他都是退下来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才解释，这就很有意思。他并不是在众人在的时候解释比喻，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我们原来也分享了，就是因为他希望人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主面前。没有这颗心呢，不管主怎么教导，你不要还是不要的。所以是人先选择了才能看见真理啊，而不是你看见了真理你才能做选择。就是你真的愿意寻求真理的时候，你一定能看见真理。你说你显给我看的时候你就看不见这真理。所以撒种的比喻开始一直到最后撒网的比喻呢，耶稣都是这么一个情形。他就话讲完以后呢，若你不是谦卑寻求真理，你若不是真的想到上帝面前去找到那答案呢， 你可能就离开了，因为你也读不懂什么意思，你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那上次我们讲到了这个芥菜种和面教，撒长宝和寻珠的对比啊。那今天这个撒网呢，是比喻里面呢，文士那个等会我们来讲，应该是比喻里面这一连串里面最后一个哈、啊。他讲的是哪个部分呢？他讲的是最后的审判的部分。所以你看，从一开始的撒种的比喻开始呢，到撒网的比喻呢，它是从一个播种到最后收割这么一个全过程。然后我们人在里面的这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你谦卑受教，所以你的状态是一个土的土质，是你要去负责的。但是呢，撒种也不是你负责的，浇水也不是你负责的，这个太阳雨露都不是你负责的，收割也不是你负责的，审判也不是你负责的。所以他撒网这里呢，他也是一样，他说网撒到海里，捞上来呢有好的有不好的，好的就收到器具里啊，这就是神留着用的，不好的他就丢在火炉里。这个对比呢，和这个四十节到四十三节的对比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会看耶稣在这里呢，他都是用了两个一组两个一组。比如说呢，讲到芥菜种和面教呢，它是两个一组，其实它意思是差不多的啊，它都是撒旦要来搅扰啊，教会里会藏进不是属神的飞鸟和教来，藏宝和寻珠也是一个意思啊，都是主人去找那谦卑的心、受教的心，那找到了，他愿意把自己一切都不要了，乃至自己的生命都不要了。耶稣愿意为一颗真诚的信心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信心可以是地里的宝，也可以是什么一颗最贵重的珠子，所以这个都是一个意思。所以讲到审判，他也用了两个，一个是什么麦子和稗子，他割上来，稗子丢在火里烧，麦子收在仓里。讲到审判，他也用了个撒网，一网撒下去，捞起来，好的留在器具里，坏的呢留在火炉里。所以他的词啊，用的词都是一样的，四十二节和四十九节哈。四十二节和这个五十节哈，其实是一样的。四十二节也在说呢，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五十节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其实讲的意思是一样的，都在讲什么呢？都在讲审判，都在讲审判。这说明审判是非常真实的。我们今天花一小点时间啊，因为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审判的信息啊。审判的信息呢，在新约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它比在旧约里启示的、要充分的多。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哈、讲到末了的时候啊，他都会说以色列人呢，你们必哀哭，但最后呢，他都说我要把你们救回来。你看先知书啊，到最后他都是停在喜乐的这个预言里，所以旧约里面他有一个恒久的盼望啊。是盼望弥赛亚来的，包括今天的以色列人都是在盼望着，虽然他不认耶稣是基督啊，但他还在等基督。所以旧约他是一直在等那个救主要来，而新约的人呢也在等救主，但这个救主来是要审判的。大家能体会这个不同的心吗？假设我今天坐在旧约的位置上，我等的那个救主是把我救出去的，新约是什么？新约等那个救主是来审判全地的，是来把麦子稗子分开，把好的和坏的，就是这个网撒下去啊，捡好的和坏的水族啊分开。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今天若我们不把这个末世的信息啊讲传出去呢，其实我们的福音就是不是全备的。就是我们今天不能够只站在一个角度呢，你就等神来，神会祝福你的啊，神会救你的，神，我们一定要告诉别人，你就今生这点机会了，因为神再来，你眼睛再看见，你或者是死了以后看见他，或者你活着，他已经出现了，就没机会了，就是麦子和稗子分开了以后的结果就是留着烧的。结果就是哀哭切齿的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信息。那第二个很重要的信息呢，你会发现他哀哭后面是有切齿的。切齿这个词在圣经里出现次数不多的，旧约里出现次数很少啊。旧约有哀哭，很多的哀哭，但是最后呢，就像我刚才讲，小先知说大先知，他到最后都回来的，对吧？以赛亚书就是很好的结构，整个圣经66卷书，以赛亚书66章，对吧？整个圣经39-27，对吧？前面39，后面27，对吧？39章的新约，旧约27章的新约，以赛亚书也是39-27，39章讲以色列这个很糟糕的情形，27章盼望这个弥赛亚要来啊。所以这是个非常典型的结构。以赛亚书其实就是本小的旧约的圣经的缩影啊，小的圣经的缩影。所以你回头看呢，旧约讲到哀哭呢，它是带盼望的，就是你知道未来会有一个救主要来。这边讲到你必要哀哭切齿啊，切齿就是结束了，是没有了，结束。切齿是有仇恨在里面。那个在使徒行传大家都记得有个斯提凡啊，斯提凡最后被打死的时候呢，他是在之前讲了一篇道，对吧？讲完以后众人的反应就是捂着耳朵，然后咬牙切齿啊，然后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在审判的时候呢，没有在今生做选择的灵呢，他是在永恒里没有机会的。他反映在哪呢？他在永恒里都是切齿的。切齿就是恨的，就是他在永恒里也是不要那个救主的。所以末世的信息呢，我们要怀着爱传讲给一切愿意听福音的人听了。所以耶稣在13章的比喻里，他就是把福音讲完了。他告诉你，神的道就像种子一样撒进去，你要像一块好土一样把它接进来啊。在这个过程中呢，会有撒旦的搅扰，他会努力把飞鸟和教塞到教会里来，但是呢，你要忍耐着结实，因为什么？你的盼望是在末世的时候最终会做一个分开的工作。天使会把好的留下，把坏的丢在火炉里，他必要在那哀哭切齿，都是句号的，到最后结束了。它不是一个开放式的逗号，旧约是一个逗号，它是开放的。就像今天以色列人还在等以赛亚，还在等以利亚来呢，今天还在等弥赛亚啊，等这个救世主啊，等基督，他们还在等以利亚，他们不知道这个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他也不知道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它是一个开放式的，有盼望的。今天的新约其实已经告诉我们，神启示完了，你的盼望就是在今生一定要接受这个救主，这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没有他途，再没有第二种可能。所以这就是撒网的比喻啊。耶稣他在这呢，其实把话讲完了，他说必在那哀哭切齿，他没有留下任何转圜的余地啊。比如你去看那个哈巴谷书，你去看那个弥迦书，他到最后都很你很高兴的，你那时候还有盼望，还有盼望。在马太福音，审判的信息讲的比较全啊，四个福音书它侧重点不太一样啊。马太福音因为它的形象是王啊，是狮子，所以审判的信息是借着马太福音讲的非常完备的。在最后的这个几章里面呢，话越讲越重，越讲越重。上帝啊，耶稣讲完之后呢，你其实知道你今生做的选择就会影响永恒了。这就是一个一句话传递出来的信息，今生做的选择就会影响永恒。那最后呢，在这个点上我们再加一个哈，就是耶稣是带着爱和忍耐来说这个话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呢，我们在这个道上的妥协，表示了我跟你说神就祝福你，其实这个审判是没有的，这个很糟糕的，这个会出问题的。我们也不是说呢，你不信就下地狱，上帝咒诅你啊，这个语气也是不对的。耶稣并不是这么来传这个道，他盼望万人得救， 他不愿一人沉沦，这个是真理。他不希望任何的人因着选择而下地狱，所以他讲这个道的时候呢，你可以拒绝他，但是呢他依然是怀着爱，他希望你回转啊，就像一个老父亲在孩子非要离家出走做坏事的时候，他是站在门边上喊的啊，他既不会喊说哎呀没事的你去玩吧，玩了也不会有问题的，他不可能这么说，这么说这个道有问题了，但他也不会说呢你赶出去我就叫我的仆人把你抓回来杀了，他也不会，他也不是这么讲的，他说你不要去，你何必灭亡呢，你去肯定是灭亡的，这条路是死路，你何必灭亡呢，他会一直喊到这个孩子听不见为止，这就是神的心意了。所以末世的信息呢就这么两个注意的点，就如果我们有心愿意去跟人讲传讲福音的时候，第一你一定要讲完全，不能妥协，就是这个是句号，不要开放式的，就是有可能啊，你可能什么也许神在地狱里也给你留一条机会，没有的，这个是邪门歪道来的，没有的，句号了，这个句号划在哪呢？你或者今生在地上死了，耶稣还没有来，或者呢你还活着，耶稣已经来了，就这两种可能啊，或者我们就是最后一代，我们肉眼看见了，或者什么，他没来之前我死了啊，我活了80岁90岁100岁我死了，就这两种可能，你要告诉他你就在有生的时候你要做这个选择，这就为什么长老们一直讲得救就在今日啊， Today salvation，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所以你今天能得救就是要今天得救，不要拖到明天啊，原因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呢你像宗教一样去吓唬他，因为我们有的宗教是吓唬人的啊，或者引诱人的啊，说你为了我们这宗教死了在天上就有什么赏赐啊，如果你不这么做就有什么惩罚，不是这个道理。神就像老父亲他在后面喊的，所以这两点呢都很重要哈。那我们很快过完这个以后呢，我们看51和52，到50节的时候呢，整个福音的比喻啊就全部讲完了。这个时候耶稣问了一句51节特别有意思的话，他说你们都明白了吗？然后呢门徒们居然说明白了哈，我不知道啊，我没有在其他地方看见过这个任何能够再佐证这一节经文的相关经文啊，所以我看了一下马唐纳弟兄的解经啊，马唐纳弟兄解经的意思，他说我也真希望像门徒们那么说啊，说我真的明白了。其实这个话呢是比较难以去判断的，因为我也不知道他真的明白了，但是呢其实是比较难的。为什么比较难呢？因为呢保罗的书信里有一次说到，他说以我们所当知的我们还是不知哈，好像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他说你不要总认为你有知识啊，这个知识呢常常会绊倒人的，乃至属灵的知识也是会绊倒人的，所以明白这件事情啊，你不明白的时候才是明白，就你软弱的时候呢是你一个明白的大的前提。所以呢我们在上个周二的时候啊，我在我们教会祷告会上，我在那个祷告会讲到的时候，我就讲了个哥林多书哈。其实整个哥林多书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书信啊，无论是前书和后书啊，他讲这个主题就是软弱。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搜软弱这个词啊，整本圣经里啊，软弱这个词呢出现在64节经文里，当中呢13节经文是出自哥林多前书，9节经文出自哥林多后书，加起来有22节经文是在哥林多前后书里。如果我要问你圣经哪本书讲suffering 讲苦难讲的最好呢，你可能会说是约伯记，但其实呢是哥林多前后书，1/3的软弱出现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因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人他总觉得我要强，哥林多人就像我们其实就是哥林多人。哥林多人是什么？哥林多前后书写在什么？哥林多教会建立以后的5年， 前书后书相差大概八九个月，七八个月这个时间啊。但那个教会是保罗第二次传道的时候建立的，然后五年之后他往回写信，全都是在肉体里的基督徒。所以我觉得我要强，我要，我要，我明白，我都理解了。最后彼得就三次不认主。所以我们什么时候真理解真明白呢？前提是我知道我其实不明白。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是最客观的，就是主的真理是绝对的，我对真理的认识是相对的，而且这个相对是绝对的相对，就是我肯定是相对认识，就我不可能我认识主到一个程度我绝对认识他，这个是做不到的。保罗，这个呢你要知道，其实神在启示录里面留了两个特别好的例子。所以我们上一次课讲到那个飞鸟和那个面教啊，藏在教会里啊，这说明教会呢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教会当做一个榜样，说哎这个教会怎么是这样那样，很正常。启示录有七封信，七个教会里有五个都是有问题的，主给五个说了还挺重的话，但只有两个主没有指责他，这两个呢就能回答你刚才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第二封信的叫士美拿教会，士美拿的意思叫末药，这个教会呢是有巨大的苦难和逼迫的，很多殉道的。还有就是倒数第二个叫菲拉铁非教会，菲拉铁非叫弟兄相爱，菲拉铁非教会呢他没有那么多的苦难，但是呢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既持守了我忍耐的道，我就保守你们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免除你们的试炼。所以你忍耐的道就是孩子，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经历他才学会谦卑啊，不一定的，只有脖子比较硬的孩子才这样，何必吃这个苦呢？那你这个不是绝对的，上帝给了我们两个榜样，对吧？一个是墨药，是墨药就是抹在死人身上的，那是巨大的苦难。那个教会发生在初代教会之后的教会，就是罗马逼迫最厉害的时候，就公元三百年前啊，就公元几十年到公元三百年之间呢，历代的罗马皇帝啊几乎都是逼迫的，好的不多。所以那个时候出了很多很有生命的弟兄姊妹。那腓拉铁非教会呢就是出现在哪？就出现在大复兴的时候，从苏格兰开始一直到美国，有特别大，就在一七几年一八几年特别大的属灵复兴，就是教改之后了啊。那些的弟兄们也特别有生命，但你会发现呢他们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被人抓到牢里去但他愿意顺服神的话，他明白了他就愿意顺服啊。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教会的 Harold 长老，我没觉得他又被打得遍体鳞伤，他八岁他就觉知信主了，然后他就知道这话是真的，他就愿意去做。你能让他讲个什么见证？他从小挨了什么苦，受了什么难，所以他讲不出来。他跟我们 Joe Rice 弟兄不一样啊， Joe Rice 能讲啊，他二十几岁之前他在那胡作。不是每一个都需要这么走的，但是呢最后他们都会到同样的状态，谦卑。你或者被动谦卑或者主动谦卑，不管被动主动，你反正总之最后谦卑了，你自己选嘛。比如说你也可以选择像 Joe Rice 那样脖子硬一点，像 C 的弟兄那样脖子硬一点，那你逃不过神的手心啊！你早晚也得谦卑，你也可以像 Harold 那样，你说我现在就谦卑啊！其实我们是可以的。我常跟朋友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我以前跟一个服侍一个年轻人啊，我一直喜欢举这个例子啊。其实我们为什么可以呢？就是我们其实喜欢罪。这个年轻人呢，小年轻啊，这个不是太听妈妈话，小男孩大学生啊，非要这个做不好的事情啊，然后还跟妈妈犟嘴 说什么呢？说这个我要是不去这个罪里面走一圈，世界走一圈，我不知道神的宝贵嘛，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个救恩的宝贵嘛，啊，这也有的是道理啊。他妈说不过他，嗯，你说我一看，看他这个小男孩也比较喜欢锻炼，看得出啊，就练过肌肉的，啊，毕竟小男孩嘛，对吧？要谈女朋友嘛，啊，练肌肉啊。那我说你这样，叔叔给你个建议，你先胖到300磅，然后再瘦下来，你就知道瘦的宝贵了。他不吱声了。那你为什么现在要去 gym 呢？你为什么要去锻炼？你不应该去锻炼，你应该先胖起来。你不胖起来，你怎么知道瘦的宝贵呢？你这个逻辑才是一致的。这说明呢，他是喜欢那个罪，他在降罪，理解了？我们就是喜欢罪，我们不要跟神去降罪。其实我们是知道有些事情不要做的，我很清楚，我们不是不清楚，就像这个小男孩就很清楚，他为什么不天天吃巧克力吃到500斤呢？他知道那样他完蛋了，没那个女孩子喜欢他，所以他乖得很，他天天去运动，每天去跑步，他乖得很，跑步很舒服吗？肯定不如打游戏舒服吗？对不对？他为什么会 drop 掉打游戏的时间？他不要去打游戏，他去跑每天跑一个小时，满身臭汗，那么好玩啊！因为他知道这个好呀。那他为什么别的他不肯呢？他喜欢醉嘛，就这么简单。所以到最后，你什么时候脖子会软下来呢？你要么被动的，他喜欢的那个醉。最终会让他脖子软下来，因为罪就有后果。老父亲在后面喊，他知道这个孩子最后会什么样，就什么到猪圈里吃猪食也没得吃，就这个结果。因为世界怎么可能爱你？世界是撒旦来为的，要什么偷窃杀害毁坏嘛。所以约翰福音十章讲得很清楚，撒旦不可能爱你，撒旦爱你他就不是撒旦了。所以上帝不用他来动手打你，他只要任凭你到世界里一滚，你自然就会哭爹喊娘的，因为世界就是这样的。但是最后会到一个结果，你或者谦卑，或者越来越骄傲，这是很悲哀的事情。为什么救恩在今生啊，它就是个句号了呢？就是你若真的经历这一切的苦难啊，你说主啊，我错了，这苦难就没有白吃了，就没有白吃。但是呢，你经历这一切的苦难呢，你还有一个态度，就是我还是要这个罪，我就是喜欢，那就没办法了。那就是相当于你把你的生命都交在罪的这个快感，神就没法救你。这就是一个永恒的选择。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知道，这个其实不需要别人，甚至不需要父母去讲，我们心里都清楚。其实上帝也不需要你做什么，他就要你那颗心。我们不是一个宗教，我们并不是说呢，今天坐在这，这个人要去做饭，那个人要去接老人，那个人要去捐款，这些都是好事，这个都是结果。上帝其实只需要你认清楚一个，你的心是喜悦神还是喜悦罪？这是我们逃脱不了的责任，没有办法。
这个罪跟神他没那么明显的界限。
哦，非常明显，真的是，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孩子一样，他其实很清楚，他其实很清楚，就像他到后面没有办法回答我的原因，就是他知道他妈妈让他不要做那个事情是罪，他编了个理由，他其实是喜欢那个罪，他知道，他只不过的被我这话怼到角落上，他没有办法不面对他自己喜欢罪的这个状态。我们现在做的就无非把每一个人推到这个选择前面去， 你越早的做这个选择越蒙福，因为你立志是取决于你自己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罗马书七章这段话特别特别重要，他讲了两个责任，立志的责任在我，行出来的责任在神，就是我要立志，就我得把我交给他，神就能改变我。但我不能，这个异端怎么来的？异端是把两个，有一种异端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也由得我，这就是律法主义。还有一种异端呢，立志行善也由不得我，行出来也由不得我，这叫什么？这叫做这个今天的灵恩派的叫什么来着，这个成功神学。我反正都跟我都没关系，反正都是神的。立志行善是我的责任，因为神不强迫我呀。今天全世界没有任何人能像神这么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因为自由意志就是他给的，他若夺回去他就违背自己了。所以有一件事他做不了，就是他违背自己的事他做不了，否则他就不造人了，他就不给人自由意志。他既然给了，他就只能尊重你，他尊重他自己的创造。所以你立志，你可以外面是捆绑着的，但是你得立志。你说主啊，我知道我就是喜欢罪的，但是我现在不喜欢这个状态了，我要摆脱这个状态，求你帮助我。这一个祷告就够了，这就是得救的祷告。我今生我就想跟罪告别，我再也不想跟罪有任何的瓜葛，求你帮助我。这就是得救的祷告，圣灵就住进来。受洗什么都是后面的事，是不是后面做好事捐钱的都是后面的事，这一个开始你的新生命就开始了。这个责任神没有办法替你担。所以我们为什么到最后会下地狱？我选好了呀。然后传道人都得把人摆到这个选择面前，你不能绕的，你得把人推到这个选择面前去，你一定要做这个选择。因为这个选择不是说你有多少的资源和能力，不是说呢我在牢里不能做，我在皇宫里不能，你谁都可以做。你躺在病床上，你是个瘫痪的也可以做，立刻胡哲也可以做，他真是没手没脚的哦，他可以做，因为这个选择是里面的，对不对？不需要有任何人在边上，你关起门来，你自己做这个选择，神知道，你就得救。所以上帝在整个的马太福音里，他讲这些十三章的比喻，讲到这个五十节，他其实就讲了这一个事情，啊，你们就要做那对的选择，去得上好的祝福，就是救恩。这之后，好的就会越来越好，不好的就会越来越硬，直到有一天在地狱里哀哭切齿。所以五十一节哈，他讲到的事情就是，他说这句话你们都明白吗？门徒们说他明白。所以我估计是个什么状态呢？大概门徒们呢以为他明白，其实呢不是太明白，这是我们大概率的是这么一个状态。但主也没有跟他们说你们其实没有太明白啊，所以我们也盼望呢，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持守在我们的谦卑里啊，我们知道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呢是真的是相对的。所以耶稣紧跟着跟了一句话啊，这句话好像没有什么逻辑关系的，这句话什么呢？他又是个比喻，他说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呢，就像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呢？就是新旧约了。天国天国天国讲了半天就在讲新约。文士哈，他为什么说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他没有说渔夫，因为文士就是教导旧约的人啊。我再说一遍，文士就是旧约的老师啊，研究旧约圣经的。所以他们这些人呢，如果他们也接受了天国的真理，福音的真理，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主人把旧约呢拿出来看了，对不对？ 就是旧的库藏嘛，对吧？新旧的库藏，旧的库藏拿出来了，又把什么呢？新的库藏也拿出来了。所以他想告诉门徒们，你们所接受的这样的真理是一个全新的真理。所以这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不能够站在一个旧的角度去理解啊。所以我们不是一个我认为明白就明白了。假设我今天啊，我是一个不信主的人，我读完圣经啊，我也会说我明白了。很多人都觉得很明白，为什么？因为圣经里也讲了很多人看似很有力量的道理，哎，对不对？那实际就很有力量嘛，是吧？那圣经有很多人一读觉得哎，还说的挺好的，说的挺有道理的。但是这个并不是神要你明白的。所以神借着这个告诉门徒们，你们要用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耶稣的教义，因为这是一个完全新的约定，一个新的 covenant。 所以在这之后五十三节往后呢，我们就会看见不停的还有人不信啊，而且呢一直到十六章的上半段啊，整个四章的内容全部都是以不信的人为多的。而不信的人有个什么特点呢？全都是犹太人。只有一个例子是很信的，是个迦南的妇人，说狗也捡这个掉在地上的碎渣哈。所以等这些事结束了，到十六章耶稣才会问彼得那个问题，问完了以后认了基督，彼得把他的基督身份神借着彼得启示出来以后，耶稣就第一次开始预言他要上十字架，紧跟着就是三次连续的预言要上十字架。所以你会看见整本马太福音它节奏是非常紧凑的。神并不是说像我们今天人讲还没有犹大还卖不了主了，他不是这样的，没有犹太人还杀不了耶稣了，不是这样的。耶稣是把时间和道理啊给犹太人留足了，就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所以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就像母鸡一样想把你们护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啊。他直到最后只有一个迦南的妇人说狗也捡这个碎渣，没有一个犹太人信。门徒啊就跟世袭约翰一样，他是怀疑的。所以门徒在这里有，比如说海面行走的时候，门徒说这个鬼这个鬼啊，门徒是怀疑的。非门徒的犹太人就是一个状态，不信的。然后呢整个不信呢又有一根主线，什么主线呢？就是看外表不看内心，看外表不看内心。所以我们从五十三节啊，我们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部分啊，耶稣又开始讲故事了啊，借着这个当时的这个发生的事情啊，借圣灵呢又借着这些呢跟我们讲，不停记载一些小故事。这些小故事里都会有这么一个很明显的主线啊，其实从他审判，用审判的话讲那个加百农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从加百农的城啊，伯赛大那个城的审判的话，直到现在啊，你都发现他都在看一根主线，就是这些人都是看外表不看内心的。我们来看一下五十三到五十八节嘛，刚才停在谁呢？
耶稣说完之后就离开那里，
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神指他们都提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的智慧和异能的。
很好很好，不容易。
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兄弟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
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
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
好，我们先停在这儿。这是十三章最后啊，所以耶稣讲完比喻呢，回自己的家乡。他为什么圣灵借着马太把这段记下来呢？就是因为在家乡的时候呢，耶稣又碰到了同样持同样心态的人，就什么，只看外面的标签，不看里面的灵。这个外面的标签呢，这个时候外面的标签是什么？是他们的老乡，是吧？前面有很多外面的标签啊，就是这个加利利人就是外面的标签啊，木匠就是外面的标签。对，那所以有法利赛人看不起耶稣的原因，就是这个加利利人也没读过书啊，都跟我们肯定没法比。他的家乡看外面的标签是什么？就是我的老乡嘛，不是跟我们一起长大的嘛？就像 Will， 我从小看他长大的啊。对，他没有觉得他是一个从神差来的先知。所以今天啊，我们要知道，他要认出先知来哈，他若不从灵里，他是认不出来的。大家都记得这么样的一段哈，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十一章，施洗约翰差人去问主，说的要来的是你吗？开始的，施洗约翰都怀疑啊。然后呢，主根本没有正面回答，主说呢，你就把这些事跟他讲。啊，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得医治，最后加了一句，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话很有意思，这话的意思在于呢，你若看见这些，你看见灵，你就认出基督了，你就不是因我跌倒。若你看见这些，你还是在看外表，你是在看标签，你没有看见里面的灵，你就还是会跌倒，因为你总能找到理由啊去解释。以前 Harold 长老不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说今天呢，就算有个天使跟全部的人显现了，结果就是什么呢？ UBC 大学一定会说呢，发现了一个新的物种。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算今天有个天使显现，厉害吧？信不信？不用信，只是发现了一个新的物种，外星人，对，更坚定了我们探索外太空的举动。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就是你看再多，都会没有意义的。耶稣的神迹不可谓不大。等会我们今天不一定有时间，我会讲到个五饼二鱼啊，五饼二鱼这个神迹特别的有意思，这是个已经大得不得了的，而且是5000个男人，上万号人坐在下面完全目睹的。然后五饼二鱼之后呢，也是离开耶稣的人最多的一次，鲜明的对比。约翰福音记载了这么一个场景啊，就是五饼二鱼是见证人最多的一个神迹，也是唯一的一个神迹，4个福音书全部讲的，也是同样的这个神迹之后离开主的人最多。因为大家觉得耶稣戳穿了他们，耶稣说你们跟着我就是为了吃饼得饱啊，没有吃饼得饱，那就走了，就走。所以耶稣才会问彼得，在约翰福音里，你们也要走吗？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要跟从谁呢？跟从他的都是因为他有永生之道，是看见他的灵了。你若看见的是肉体，你就一定会离开，因为肉体告诉你上次有饼吃，这次没有，为什么不走呢？对不对？所以一切的神迹在人眼里，他若不相信他里面的灵，他若不是愿意谦卑悔改去接受这救恩，神迹对人没有好处，没有好处。所以拿撒勒人厌弃耶稣啊，到最后这个58节，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啊，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你要知道，神的爱再次就显明了。为什么？因为再显多他也不信， 但是呢他们要跟神交的账就多了。神的道处永远都是给谁的多问谁要的也多。比方说呢，假设我啊，我跟老陈弟兄，我呢上帝又一会儿给我显神迹，一会儿让天使给我看，一会儿还让我这个看见死人复活。老陈弟兄这辈子也就是听过一个人跟他讲过耶稣，他啥也没看过。你觉得最后我们俩都不信，谁的审判更大？肯定是我嘛，不用说的吧。如果上帝知道我的心已经硬到肯定不会信了，最爱我的方式应该是什么？就不给我显了嘛，对不对？就不给我显了，然后呢我在罪里过好这辈子就算了，因为这辈子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候了，我这辈子结束就没了。所以呢神爱我的方式呢，就是你就硬着脖子过完这辈子算了，不要再积累永生的愤怒了。所以他就在那不再多显异能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已经做了选择，他的选择是什么？我只认肉体，我只认标签，我不认灵。耶稣所行的事最应该有发言权的是他家乡的人。耶稣很多的神迹是行在加利利的，加利利没多大的话，当然拿撒勒就更小了，加利利也估计也就看看大温华看有这么大吗，也就差不多就这么大，就这么大点地方。那发生点事儿，你传我传你，很快就传开了。但为什么他们看来看去看见的还是耶稣是谁？约西的哥哥，犹大的哥哥呢？所以大家读马太福音的这些经文的时候啊，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的角度呢，它不是让我们去定别人的罪的，它是让我们警醒我们里面啊那不信的心啊是从哪里来的。不信的心从哪里来？就是我们会因为标签一开始就轻视神的道。比方说呢，海尔长老以前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人一些年前来我们教会啊，我们教会也没有花玻璃啊，也没有高大的这个房子啊，一个小小民房啊，像个小民房啊。然后呢，那个人在跟着海尔长老他们聚会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说不行，我得走，我要去真的教会。I go to a real church, real one 啊，这个真的，你这个假的。啊，这太长了，什么叫真的教会？至少这个房子高一点啊，这个十字架要大一点啊，这个玻璃要花一点啊，装饰要像样一点啊，这个风琴要大一点啊，钢琴最好三角的。这些都不发明救恩。耶稣也就两件褂子，对吧？耶稣他既然教导人不要多背，他自己应该是不会背着的。他既然教导人不要带银钱，他自己应该也是不带的，因为我知道管钱的是犹大，最后从里面偷钱。所以你从外表看呢，你找不到耶稣任何可信赖的地上的证据。以赛亚书说他什么？他说他无家型美容啊。你今天耶稣要去选好莱坞肯定选不到的，那是就肯定没有人因着他的外表去雇佣他，也不会有人因着他的什么这个地上的能力去雇佣他，因为他就会做点木匠的活，还跟着他爸学的，这是我们大概能够推测出来的。剩下的你说他什么 UBC 大学肯定没上过啊，哈佛就更别说了，没有文凭，甚至没有高中毕业，他找不到任何一个你在地上能够往上贴的标签。甚至刚才我们讲了拿撒勒人厌弃耶稣这一段， 其实讲到什么，甚至他连家庭的标签都贴不上。像我们人啊，就这辈子我没搞出个门道来呢，我总喜欢扒拉，是吧？我是从哪哪出来的，那个地方曾经出过状元啊，然后我对对，我是湖南什么地儿出来的，那地儿出过曾国藩，我对我
出故乡，
对故乡，故乡，对，我至少得扯上点关系嘛，是吧？我是曾国藩老家出来的，你知道那地儿我们都有曾氏祠堂在那，我来给你描述一下曾氏祠堂是什么样。虽然我不咋地啊，我没混出什么道德来啊，我也没有什么文凭啊，我搞了半天也跟耶稣在地上一样，但是我至少有个祠堂是我们家邻居。耶稣估计连三代往上翻啊，都翻不出个标签来，我跟你们说，你有兴趣可以去查他的家谱，是一丁点都翻不出来。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妹妹弟弟们啊，也都不咋地。你可以想象，一个英年早逝的木匠，然后玛利亚一个寡妇带着至少七个孩子了啊，这里妹妹讲了两个，弟弟讲了四个，加耶稣就七个。你们都是有做母亲的，这家境能好到哪里去？有什么好展扬的？一丁点都没有。我讲这些的道理就是，你若读标签，没有任何的标签能够把你带到基督那里去，能够把你带到耶稣那里去。好，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反问大家一个问题，若没有任何的标签能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去，为什么地上从耶稣到现在有诚意的傻子去相信他呢？谁能回答我这个问题？这些人全是脑子进水的，你给我一个理由，谁能给我一个理由？你找不到逻辑的，没有任何的逻辑能够支持。因为你若去找标签，他是没有任何值得你信任的。他搞了半天被人定死了，对不对？你要说你要成就一番事业是什么？那你至少那释迦牟尼没被人定死嘛？那穆罕默德没被人定死嘛？那孔子大家很敬拜他嘛，对不对？那你不能在你在这辈子就被人定死了，我凭什么相信你呢？你还不是说你搞了七八十岁你再被人定死了，你三十几岁被人定死了，那这种三十几岁因着强盗被官府抓了杀了的人多了去了，你怎么不去相信那些人呢？我来问大家，历世历代三十几岁的强盗最后杀头的有没有？那有哪一个你去信的？你给找一个出来。那你为什么要信这个打引号的在犹太人眼里的强盗呢？你若不是属灵的眼睛看见他，你是不会信的。同样的道理，你属灵的眼睛开了，你相信了，你就永远再不会怀疑了。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你若用标签相信人啊，会有一个后果的，会有一个后遗症，不能讲后果，就是你会怀疑的，你会怀疑。所以人在地上要贴标签的时候，他就要使劲贴的，这个标签会弱化的。我举个简单例子，一个明星，明星最喜欢什么？明星最喜欢把这个脸搞得越来越年轻嘛，就巴不得什么，巴不得今年二十，明年十八，对吧？今年八十，明年十八啊。对，今年二十，明年十八还有点盼望，今年八十，明年十八呢，有点难为他了，真的很难。这个标签呢，上面已经胶水没了，贴不上去，因为他没有办法抵抗这自然啊。在他身上，岁月在他身上的痕迹，但他还是想贴嘛？为什么？因为他不贴，大家就不相信他了，不喜欢他了。大家喜欢的十八岁的啊，我们也年轻过啊，我们也喜欢那个十八岁的明星啊。现在的小孩儿起不会去喜欢那八十岁的啊。那八十岁老太太，好莱坞有没有八十岁的老太太当明星的？ 好像没有啊，也没有那么多粉丝的，好像没有。为什么不呢？因为他没标签了。大家看出这当中的区别了。为什么那个政客老喜欢当总统，一定要显扬自己的名声啊？因为他不显扬，大家不相信他啊。所以那川普同学老喜欢发推特啊。川普同学的推特是一大特点，其实只有一个特色，就是我最厉害，你们都是傻瓜。我总结一句话，就是这个道理啊！我最厉害，事儿都我干的，那些人都傻瓜。就总结一下，其实他就想说这个事儿。为什么他要这样？因为他就怕这个胶水不行了，这标签掉了，他几年以后选不上了。然后你给我找一个例子，是耶稣做了这样的事情，怕他的标签掉了，你来给我找，你找出一个。没有的。耶稣做的事反而是反的。什么反的？他总是躲到山上去祷告，他总是什么，就独自退到旷野去，对不对？圣经里经常出现这个话。你有没有看见哪个总统独自退到旷野去？他巴不得今天怎么只来了2000个人，你们这些组织这个会议的人实在太烂了，就是我了，好不容易来这一趟，怎么得20000人来听啊？拿撒勒人厌弃耶稣，讲了一个特别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们人在地上永远都是看地上的标签，然后因为这地上的标签呢，我们人就形成一个思维方式，就是我一定要用这个方式来让你在我自己在人眼里越来越强。这就是哥林多人追求的 strong， 追求的 strength， 追求的力量，就我要在人眼里越来越强啊，我不能太弱了啊。这个强可以是肌肉，可以是权势，可以是财富，可以是相貌，可以是年轻，但是你会发现这些都有个特点，它留不住，对吧？我跟大家讲个事儿，是真事儿啊。做投资的都知道有个特别厉害的人叫巴菲特啊，全美国做投资最厉害的，赚好多钱啊，应该是跟比尔盖茨一样有钱。他现在已经80多岁，快死了啊，估计20年之内应该会死了。活不到那么久的，应该是啊。对，我以前很崇拜他啊。有一次呢，他每年开一次会，像朝圣一样。他的老家在奥马哈啊，那个地方呢，美国一小镇啊。然后呢，每年到这个开年会的时候呢，那地方乌泱泱的全是人啊，那个小镇这个到处都是人。然后他每次开会的时候呢，他都会这个问，留大家时间问问题啊。有一次底下有个人呢，就问了个问题，说我呢常年买你的这个公司的股票，我特别相信你，但我现在特别担心一个事儿。你现在80多了，你死了怎么办呢？然后巴菲特也很幽默啊，说哎呦，真是，这事我也挺担心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事也恰恰是我担心的。他担心什么？他也会死吗？你这话不白问的吗？你管他怎么回答。他说谢谢你，我现在正在投一个项目，有长生不老药。他会这么回答吗？他知道他做不到。他这个标签就是什么？全世界投资最厉害就他啊，这点我承认。那又怎么样呢？他能带到永生里去吗？他带不去。他这标签他贴到最后，那胶水也掉了。他说我也挺担心的。他很诚实。然后他又加了一句，他说本来呢，我觉得我们公司最合适的接班人呢是芒格啊，就是他的合伙人，但是很可惜他比我还大10岁。对，所以这话题就这样吧，对，我们再说吧啊。芒格90岁了啊，他们俩每次都是一搭一档啊。对，然后有一次这个芒格开会的时候说，我告诉大家不好的消息，这个巴菲特查出了前列腺癌啊。然后他说呢，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其实我大概也有，只是我从来不去查。对，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你要是客观一点的，你就知道你在地上花再多的时间去建立的那个标签也早晚会掉下去的。但若你在灵里你看见了，你看见了耶稣的真实，你真的相信了，你再也不怀疑了。为什么？因为你发现它没有一个倒过来的过程。牛顿特别著名的例子吧，牛顿年轻的时候是大科学家。为什么我说年轻的时候？因为他老了，他花很多时间读圣经，他可能这辈子呢大部分的时间啊是花在圣经上的，他少部分时间花在科学上的。他这个他是不可逆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受世界的吸引更重嘛，有喜欢科学的，对吧？有喜欢赚钱的，巴菲特喜欢赚钱嘛，牛顿喜欢这个，哎，苹果掉下来什么的，啊，那有些孩子们，哎，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没问题。我们血气最重的时候是，哎，但是他当他灵里的眼睛看见耶稣以后，他不可逆。为什么不可逆？他是越来越受吸引，这就叫不可逆。他不会倒回去喜欢标签的，倒回去再喜欢标签，说明他信的那个是假的，吸引力更弱嘛。就像吸铁一样嘛，上帝又不强迫你，那他就吸引你，他不引诱你啊。吸引跟引诱是区别的啊，对不对？引诱是什么？比如说这个男女谈朋友的时候，哎，这个我有法拉利，你嫁不嫁给我，这叫引诱啊，这叫引诱，对不对？吸引是爱嘛，耶稣是要爱你你才跟他走嘛，不是他有法拉利你跟他走嘛，一样的。为什么不可逆呢？地上的标签和耶稣，我们只会看见呢，地上标签的胶水掉了，那吸引力不够，我被耶稣吸引走了。我看不见，我被耶稣吸引走了以后，一会儿那标签掉了，我又回来，没有这样的例子，都不可逆的。所以这叫向着标杆直跑。保罗没有说呢，跑一会儿，歇一下，再倒退一下，向着标杆直退。你只会往前进，这就是我们在主里成圣的状态。不信的是他一开始他就不信，他看见了地上的标签，而且地上的标签他一直看一直看，他就轻视耶稣。为什么一直看？约西的哥哥，什么谁的女儿子，这有什么了不起啊？他家这根本又不是曾国藩啊，又不是孔孟之家，我凭什么相信他？他的属灵的眼睛在那一刻就瞎了，他就选择不要。那他这辈子选择要的就是什么呢？他会去曾氏祠堂去朝圣去，这是他选择要的，对吧？他会去照他应该去找什么？他应该去找尼哥底姆老家的那个井水去喝一下，因为尼哥底姆是法利赛人的老师，哎，对吧？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应该去那个村出了哈佛大学的学生啊，你儿子要上哈佛大学，应该到那个村那个井里面去喝点井水。这是我们喜欢看的方式，这也是拿撒勒人厌弃耶稣的角度。所以我们看完整个十三章，耶稣其实在十三章的末尾就给了我们一个结果：你若在比喻里不做正确的选择，你就一定会选择地上的标签而舍弃灵里的眼睛。我们继续再看十四章的第一个故事啊，刚才停在什么？从一节读到十二节。
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
因为约翰同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
第五节。
第五节。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里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
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
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
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
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
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她母亲。
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拧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
好，我们停在这儿。好，如果我们还是用这个主线，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这里的标签是什么？这里面又讲了一个不信的人，这个人是谁呢？是希律王啊。所以你读这个马太福音，你会看在彼得认基督为主之前啊，他不停的在给出不信的人的例子啊。有是一个城不信的，像加百农啊，有的是像法利赛人的不信啊，有的是像这个耶稣家乡的人不信。这里来了一个叫希律王。他不能舍弃的标签是什么？是地上的荣耀。对，就是我们通俗的话叫面子，面子就是地上的荣耀。就是呢，这一点哈，对什么人比较适用呢？就在地上做高位的人，他不一定是王哈，也许什么，也公司总经理。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的，就比如公司总经理错了他不肯认，对不对？还有什么呢？有的时候就是做头的都会这样，也做父亲的在家里错了我也不认啊，就男人会这样啊，为什么不认呢？因为认了多没面子，这个会有问题的。我们不要以为这就在讲国王啊，就是讲我们啊，但不一定只有父亲啊，母亲也会啊，跟妈妈对孩子错了。你这不认了多没面子啊？会不会？会的，会的。尤其是当我们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的时候，就会出大问题，撒旦就会开始进来做工。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就会不问是非，只问面子。不问是非的时候，我的眼就瞎了，属灵的眼就瞎了。所以你会看一个一个例子哈，他的属灵眼的眼瞎了哈，他都有一个原因的，最后的结果都是不谦卑，对吧？就像神让你谦卑都可以有一万种的方法，最终结果你是谦卑。撒旦让你不谦卑也有一万种的方法，最终结果都是不谦卑，都是我不要。但是呢，有的是因为这不是约西的哥哥吗？这个他是这样的方式不谦卑的。有的时候，哎呦，我不能认了，我认这个太没面子了。其实希律想杀约翰吗？希律是不想杀约翰的，只不过呢，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什么错误呢？他大嘴巴，他开出去一个，其实他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答应的条件，对不对？他说你说求什么我都给你。这个希罗底啊，不是一个一般人啊，这个就有这个耶洗别的风范啊，真的是非常狡猾。我不能用聪明这个词啊，他狡猾在哪呢？他知道平常做不到这事儿的。他狡猾在哪？第一，他非常了解希律王；第二呢，他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他知道希律王的弱点是什么，希律王的弱点就是面子，就是他是个王，他不能说我还是说中国话叫吃了兔是吧，我说的话我收回来，收回来就什么，就相当于中国古皇帝叫什么，叫罪己诏，大家都知道这个词啊，叫罪己诏啊，就是我说我犯错了，皇帝说我说错我犯错了啊，这就像什么妈妈跟孩子说我错了，就像这个做家里做头的丈夫就承认错误，就像什么这个公司总经理开个大会说我先做个自我检讨啊，老关会不会，老关怎么不会说我开会就是骂娘的是吧，对，老关开就觉得我开会就是骂娘的，对，我们很能理解，我们曾经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就理解他，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些事情离我们很远，就是有的时候呢其实你的心会告诉你这件事你是错了的，对吧，比方说呢今年业绩出现问题，可能呢一年头是因为老关判断错误有一部分责任啊，当然了这当中也有什么这个执行不力那个这个工作怠工啊，但是呢我往那一坐呢我肯定说别人的问题，这个我判断错了这件事，我给你一笔带过了，我甚至不提。希律王麻烦就出在这，而且他因此而选择的事就非常糟糕了，他选择什么，他选择杀了约翰。希律王为什么不杀，他不会愿意杀约翰，因为他知道约翰是先知，希律王是完全知道一切的事，他知道真理，他也相信，但他就是不肯为了面子而选择真理。然后你会发现有个很糟糕的点在哪呢？当他选择杀了约翰以后，他要回头，他需要认的错就更大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什么时候认罪好啊？对，你越往后越难。他在这个时候，他要认罪，只是什么？认什么错？哎，我说错了。我不应该把我不能许出去的事许出去了，这个错好认还是什么？还是哎呦，我杀了一个神差来的先知，哪个错好认呢？我来问大家，哪一个错更丢份呢？杀人更丢份。他若前面都不能悔改，后面就更不能悔改。很可惜呀。弟兄姊妹们，所以神为什么要留下这悔改的道给我们？太蒙福了，会认错的人哦，绝对都是这天底下最蒙福的人，我告诉你们，最蒙福的人，你们真不知道这有多蒙福啊！因为你一点不丢份，因为神的祝福马上就临到你。为什么呢？因为你说 sorry 的啊，你说对不起的那个对象，如果不原谅你啊，你就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了，现在难受的是他呀，对不对？不要老陈得罪了我啊，我跟他说对不起，他说啊，你知道你这个错对我有多伤害深吗？你知道现在谁的责任更大？上帝在等着他原谅我，因为我是真心跟他说对不起的，我跟神交得上去，交完了，他不敢，不管他再怎么对我，我能睡得着觉了，我回去很开心，他在跟神叫板呢。大家能理解这当中的关系吗？如果希律王在这个时候跟他的臣仆们说，哎呀对不起，我刚刚真的是想奖励跳舞的这个孩子，我很喜欢，我觉得他跳得好，我高兴，但是呢我不该说这个许出去我做不到的誓言啊，你们原谅我。这个时候如果希罗底还说坚持要杀约翰，你觉得臣仆们会怎么看？马上就分开了。而且这个时候你觉得希律王底下要跟随他的会是什么人呢？会是真正愿意跟随他的人， 而希律王选择杀了约翰，跟随他的全是什么？一定全是一些不法之徒，跟他一样为了自己的面子杀人都敢的人。那终归有一天为了自己的面子把希律也杀了，为什么不呢？对不对？你希望你手下都这样的人吗？当然不是。所以神呢，他不是不祝福我们。很多时候我会跟一些弟兄交流，弟兄做生意啊，要做很多的事业，神不是不，问题是你用地上的方式你做不出来，你把事要做好也得要认识主啊。认识主是什么？你用主的道去活出来。你自己是那灯台，别人就被你的光吸引了嘛。而且你是个撒谎的，你周围就是围着一群撒谎的；你是个死都不认错的，你周围就围着一群死都不认错的。你是一个谦卑愿意悔改的，你身边就是一群诚实善良的人，就这么简单，你的事业自然就做好了。你能想象你的身边都是一些鸡鸣狗盗之徒，和你身边都是一些愿意谦卑顺服认错的人，这个事业会有什么样区别？这想都想得出来。所以这个道理呢，神不是说不愿意给。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求神的祝福，说主啊，求你祝福我啊，跪下来做了一通祷告以后，起来该撒谎撒谎啊，该蒙事儿蒙事儿，你觉得神怎么祝福我呢？啊，希律也可以做个祷告啊，说永生神啊，求你祝福我，让我的王国这个永恒，让我这个孙子的孙子也能做我这个王。起来他就把使徒约翰给杀了，就是因为面子，有意义吗？没有用的。他进的只是个宗教而已。所以上帝并不是要我们做什么事。你要知道希律王啊，他造了圣殿呢，最后一次被烧掉的圣殿就是他造的，造了40年呢。所以耶稣说那一块石头不在另一块上的，就讲的就是这个圣殿呢。那今天我们有谁捐款捐出一个大圣殿来的？没有吧。那希律应该是上帝最喜欢的人喽。上帝不要这些东西，他要你的心呐，他要你真的谦卑来到他面前，说主啊，我错了，我愿意，求你原谅我。希律若是这么做，哎，他就真的很蒙福了。所以很可惜，希律一家呢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下啊，历史就包括圣经里也讲了。被虫咬死的啊，各种各样死法都有的啊。为什么呢？你可以想象吗？为了个面子就能杀个艺人的，能有什么好下场？所以今天因为时间原因啊，我们就先暂时停在这里，因为我们后面的使5000人吃饱这个故事太长，我们要花蛮多的时间来讲。那回去呢，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大家去把4个福音书里关于5000人吃饱的都去读一遍，对比着读，然后你想一些问题，就想一想神为什么只留这么一个神迹，是4个福音书都讲的，除了耶稣复活受难，这是4个福音书都讲的，除此之外，包括耶稣的诞生，也不是4个福音书都讲的。只有一个，就是这个，再没有别的，包括讲道，包括神迹，包括其他的一些事件，只有这一个。为什么是这样？然后呢，你们配合读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一段，那为什么那些人之后又走了？为什么在有很多的问题啊？为什么在五饼二鱼之后马上他就海面行走？为什么海面行走之后？有些人在第二天海的对岸找到他之后，听完他讲完又都跑了。海面行走，耶稣想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门徒们看到他说他是鬼？这是个很大的故事啊！从五饼二鱼到海面行走，到耶稣的到那个彼得要海面行走，他又掉下去啊！到之后耶稣在海对面又讲了一番道啊！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故事。 那这个可能需要两次，至少一到两次我们来把它解完哈。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来做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因为我们真的在这地上能看见的就是地上的标签，是人的荣耀，是钱财，是地位，是健康，是我们的面子，是吧？但是这一切当我们离开这地的时候都不能带走，这一切都是让我们受捆绑受辖制的源头。父啊，您愿意我们的自由，您也愿意把地上的祝福赐给我们，但这前提真的是我们先得着基督。父啊，求您带着我们真有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知道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让我们知道我们得着基督，我们不但得着了永恒，我们也得着今世来世一切的祝福。父啊，谢谢您，求您帮助我们，坚固我们，也给我们谦卑的心。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